文天祥正气浩然。宋理宗时期，奸相贾似道把朝政弄得一团糟，元世祖忽必烈便加快了兼并南方、统一全国的步伐。宋理宗死后，他的儿子赵祺即位，就是宋度宗。朝政大权还是掌握在贾似道手中。到了公元1274年，宋度宗生病死了，四岁的赵显登基，成为宋恭帝。第二年，元朝大将伯颜率大军威逼临安，形势危急，朝廷急忙下诏要各地派兵勤王，可是各地几乎没有人响应，只有文天祥立即招募了义军10000余人。文天祥号文山，少有大志，博览群书，20岁中进士，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。主考官王应麟称赞他忠肝如铁石。开庆年间，蒙古军队侵宋，文天祥屡次上书主张抗敌，斥责权贵们祸主误国，竟遭猜忌和迫害，不得不在37岁正当盛年时就正式退休。当时有朋友劝他，你这10000多乌合之众去同蒙古兵打仗，正想羊入虎口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文天祥激昂慷慨地回答说，我岂能不知，但我这样做了，天下一时忠臣就会闻风而起，奋勇保卫国家。但文天祥带兵到临安后，因投降派的刁难，终于未能上前线抗敌，却被朝廷派到蒙古兵营去与伯颜谈判投降之事。当时宋恭帝年幼，朝廷大事都由他的祖母谢太后做主。谢太后见蒙古大军兵临城下，朝内又无抵挡的兵力，就派人到伯颜军营求和投降。伯颜是元朝的丞相，他提出他只能与宋氏丞相等级的人谈判。右丞相陈宜中怕被元兵扣留，先溜走了。左丞相刘梦岩则早就逃到南方去了。另一位重要大臣张世杰见朝廷轻率投降，气得从海上出走，另寻机会组织反攻复国。谢太后无可奈何，便升了文天祥的官，派他前往。文天祥临危受命，来到元军大营中，一见伯颜，双方就唇枪舌剑交锋地论起来。文天祥义正辞严地说，你们蒙古若想消灭我宋朝，未必有什么好结果，因为我们南方的广大军民一定要同你们抗争到底。伯颜威胁说，你文天祥若不老老实实投降，只怕今日饶不得你。文天祥毫不退缩地回答，我文天祥忠心为国，哪怕刀山火海。伯颜非常恼怒，就将文天祥囚禁起来。不久，谢太后何照终于投降，他们绕过文天祥，另派贾庆余为右丞相去元营求降。文天祥仰天长叹，把贾庆余痛斥一顿，但南宋向元朝投降称臣已成事实。但是伯颜并没有善待谢太后何照，反而将他们当俘虏押往元大都，并将文天祥也一同押去。途经镇江时，文天祥趁元兵不防备，同他的随从杜湖等12人连夜逃脱。他们先到真州（今江苏宜征），后过扬州，本想联络各地宋兵抗元复国，但因为当地宋将轻信元朝的挑拨，怀疑他是元兵的奸细，都不肯接待他，他才不得不继续往南奔走。最后到温州时，文天祥听说张世杰在福州拥立了新皇帝端宗赵氏，就又赶到福州。后来他作为朝廷的大臣，积极招募人马，组织抗元，连续转战于江西、福建各地，多次打败元军，先后收复了不少县城。端宗死后，张世杰、陆秀夫、文天祥又拥立了赵昺，继续在南海一带抗敌。公元1278年12月，元军元帅张弘范大举攻打潮州，文天祥被迫率兵转移武坡岭。军中正在吃饭时，元兵突然来到，宋兵做顽强抵抗，最后全军覆没，文天祥被俘。元兵将文天祥押去见张弘范， 张弘范钦佩文天祥的骨气，以礼相待，想让他降，但文天祥不理睬，于是他就把文天祥软禁在军营中。当时张世杰正领兵在山抗击，张弘范知道张世杰最钦佩文天祥，便叫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。文天祥冷冷地回答说，我自己无力救父母，难道可以叫别人背叛父母吗？张弘范厚着脸皮反复地威胁利诱，文天祥便将传过伶仃洋时所写的一首诗给了张弘范，诗中最后两句是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张弘范读过诗后苦笑一声，只好下令强攻山。山被攻破后，援军中摆酒庆贺，张弘范又劝降文天祥说，现在宋氏已经灭亡，你文丞相已经尽忠尽孝，如果你能像对宋朝那样忠心对待袁氏，你还会当丞相。文天祥沉痛地回答，国家我无力救亡，为人臣者即使死了也还有罪，何况叫我投降改侍二主。张弘范只好派人将文天祥送往元京大都，文天祥一路上绝食八天，已是必死信念。当时雄心勃勃的元帝忽必烈正在搜罗中原人才，他先派降臣王基翁去劝降，后来又亲自召见文天祥，问他还有什么愿望。文天祥回答说，我受国家重托担任宰相，怎能又投降元朝，我的愿望就是赐我一死。忽必烈不愿杀他，就将他囚禁在元都好多年。在牢房中，文天祥曾写下千古传颂的《正气歌》，他在诗中列举了历史上那些坚持正义的忠臣义士，认为他们都是正气的表现，是自己效法的榜样。其中有两句，时穷节乃现，一一垂丹青。公元1282年，民间的义士聚集了兵马数千人，扬言要打破大都，救出文丞相。元世祖未觉后患，终于下令处死文天祥。临行时，文天祥朝南跪拜，从容地说，我的事情到此完结了。然后慷慨就义，时年47岁。他的妻子为他大殓时发现，他的衣袋中有一篇文章说，孔子说成仁，孟子说取义，只有义尽所以仁至。读圣贤的书学到了什么？从今以后，我真正做到无愧于己了。